要是乱说一阵就说出来，要写了没有？那啊，写了啊。现在我们记述下来啊，人鬼配甲乙乾坤卦时中，这个乾代表天体阳气，坤代表阴气，就是月亮。卦这个卦字，这个也要注意，我们这个传统去说一些古文，古文之所以受人家尊重，每一个字所需用的啊，是所谓古文。这个卦是从哪里来？卦是中从易经来，坤卦到了最后啊，是囊卦，囊卦是中像口袋一样收拢来，囊托。这个一上面开口那个袋子是囊，托两头开口是托，囊卦时中啊。所以到了月底的时候，阴历的月底，看到都是黑天，这五天没有月亮的阳光。实际上这个阴啊不是没有啊，是另一个阳在培养，寒藏在这个阴之中，阴到极点呢，新的这个生命养生了。所以我们打坐啊、静坐啊、修道，有时候不一定是红尘哦，有时候生命上啊提不起来，乃至你们做功夫的有些有一段时间只想睡觉，哎，常常有些人问。那么那些平常打交道都是你这个人还求什么道啊？那么没有气派，道法自然，该睡就让他睡个够嘛。哎，好像有许多同学不满意而去，这个老师啊不肯真正答复我啊，就是跟我开玩笑，其实我讲的都是老实话，他都听不懂，有什么办法？那而且你看禅宗祖师好几位。是大睡几年，一睡就好几年了，动都不动了。你能够真的这样睡，这是成功的睡法，那不是普通的睡，当然不是在睡病。我们台湾还没有，中国没有，日本有一种病就睡叫睡病，这个人就一睡就睡走了，就死掉了啊，那倒是蛮舒服啊，对这个病也蛮好。这个普通一般能够。睡并不一定的坏事，那是应激养生，可是睡在修道里头有一种功夫，那么这一种功夫又有一派号称华山派。何以称华山派呢？宋代的道家神仙陈抟老祖高卧华山用睡功，那真让人睡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睡，有些人打坐倒是用功的方法，睡觉也是用功方法。其实我们中国人画的阿弥陀佛都是站到立到也是用功的方法啊，歪到也是用功的方法，古人不懂啊，哪一个人哪一种方法适应于哪个人不懂。那么现在我们的原文七八数十五六九亦相当，七个八个十五，所以七七八八啊是十五啊，六个加九，九个加六个也是十五啊，七八少阳，七是少阳啊，这个那么其实中央加八这和老鹰少阳中央老鹰相配，阴阳交产生另一个生命。九六，九是阳数到极点，老阳，六是老鹰啊，这个老阳老鹰相配， 那么就表示啊，另一个生命要产生，阴极养生，阳极阴生。所以总而言之，拿数运数来讲，一个月七八数十五，七八上半个月，六周已相当，下半个月也是十五天。四灾这四个数字合拢来，一个月是三十天。阳气缩免长，怎么用个缩字？缩是一条绳子啊，这个缩字是一条绳子。什么一条绳子？就是我们画八卦的一小这一条绳子。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古书，有个人，我们讲个文学的趣味的话，这个清代有个文人名士袁枚、袁子才，就两次县长以后年纪轻轻，要求退休，辞官不干，世界上做官最聪明的人，学问还最好，他很多的钱不贪污，没有贪污，所以人家跟我来念着原子财钱拿了来，我这就是乾隆时候做官的好处。太平盛世满清做官，所以考取功名要官的做哪个官好有意思。不过只做了一任县长，两任县长就那么多钱，退休下来就把南京的红楼梦大观园买下来了，改名叫小仓三坊，这是有名的啊。为什么两人县长要我们现在不得了？那一定打贪污，他用不着。满清入关，看了明朝的官吏的贪污，生了很大一个震动，所以给你公开给你有一批钱，给你贪污，你再不能贪污了。所以有两句话，一任清知府啊，十万马蹄宁，就一任官就够了，考取功名，生呢啊贪生，这个这清心寡欲的人不想再做官了，太能生，十万马蹄宁啊，清知府啊，府市政府的府，十万马蹄宁。那他就够了，但是他在小仓山王，你看四十多岁就退休了，要求退休，一辈子文命满天下，诗命满天下，而且他跟人家批评他，他专门收女弟子，女弟子啊，所以人家很多的污蔑他，七十几岁就生个儿子啊，没有儿子，七十多岁就生儿子。本来讲男人八八六十四岁阳气生完了不会生了，哎，他老兄也不修道也不幸福啊，就反对道反对佛，七十几岁还生儿子，所以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阿迟，他自己太迟了，那就叫阿迟。可是他活到八十几岁八九十岁才死呢，就是他文明鼎盛，在自己小城山房，我们现在看看小城，他那个时候都享受乾隆年代，那个窗子已经是用彩色的玻璃窗啊，从外国来的，红帽过来的，波斯来的啊，你看他都会享受啊啊，那个他就挂了一副对子啊，这个大门口挂了一副对子，此地又崇山梦令修筑啊，此地有梦令修筑，这个形容他那个小城三坊《红楼梦》上这个大观园，哎，风景做好又山又水啊。十人，这个人能读八说九出，此地有梦令修筑，不是崇山梦令修筑，啊，崇山。是，上面不管了，也许这个对子我又记错了啊。下面重要的，是人，这个人能读 八所教处啊，能读八所，就刚才讲那个所教处，八所教处这个书啊难读哦。我们现在古今中外人没有几个人会读书，是哪一本还不知道，好像没有的。八所就是八卦，九丘就是红幡九丘，有阴阳家红幡九丘。那么袁子才挂了这一副对子在门口，大概那一年高雄直接写了一副对子贴贴啊，跟明师大同样的给他一个有名的这个清代乾隆时代有名的叫赵翼，我们都晓得学历史的历史学家也是啊大文豪，他就来不服气，故意挑他。有一天赵翼是做失踪骂这个袁子才，但是两个人又是好朋友，故意斗到晚太平时候，他还下写了一篇文章告这个袁子才，那告他这个好像妖怪，结果弄得这个县长很难办。那个时候把两个人请来吃吃饭调和，他有一天又来开他玩笑，听说袁子才挂了这一副对子，他有一天来看他，袁枚听到他一来心里就发毛了，啊，就不敢出来见他，就是问他，叫佣人问他，赵先生有何指教，他整起来没有别的事啊，是向你的主人啊借书，那个叫佣人跟这个袁子才报告，他来借书，借什么书啊？八所九处，我就要借他的八所九处一读，害得袁子才赶快叫佣人把门口对子下了，下了不要挂了，啊，要这么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我们插进来，是讲阳气缩面长，为了梭子啊，插进来这个。为什么讲到这个梭子要什么？把梭这个梭就是挂气，挂气啊是不绝，等于我们后世的中国文字不绝如缕，不绝如缕，一条丝它吊着，一口气还没有断绝一截，好像是没有气了，即使生命们还在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每一个月里头的这个卦气，这个月亮的出命是卦气，说八卦不列要，应宜不失重。这个八卦的分布像一个月亮，大家都在看月亮，原来月亮啊不要说研究月球的科学，就是地平面上看月亮，一年一个月有五天左右，后六天以内变化都不同，每五六天变化不同，配合八个卦的现象分布列要，从天体上每一个星座有关系。那么这个关系啊，用于这个旋转，天体的旋转，天文的旋转，你看它变化那么大，第二个月开始又是这样变化，变化是现象，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这个是道，用于不是中，这是中央无极图，是道家、佛家、儒家没有一家两样，真理只有一个，表达的方法不同。所以我经常说，释迦牟尼佛一句话说完了，他没有反对任何一个宗教，更没有看不起，没有看不起任何一个教主。他在《金刚经》说一句话，说到了底，一切圣贤，该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多少都得了这个道，至于这个得道深入的程度， 不痛而已。这个无外法是佛说的，是这个中国的文化是应义，不是中，中央无极这个道理。那么是我何是中呢？这是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懂了这些道理，不要在生理的变化，在身体的感觉上，气脉的变化，感受上来做功夫，认为这个就是道。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，一位朋友来谈啊，他就跟我讲一句话：“老师啊，你不要笑我啊，气脉老是搞气脉。”我说：“你又错了，我平常骂搞气脉，你们知足了气脉就是道，我就骂你不对了。可是有些人根本不懂气脉，莫名其妙骂气脉不是道，那我要骂你了。”我就拼命强调气脉是道。我说我这个人讲话乱七八糟，七七八八的，靠不住，东说西说啊。有时候你不要钱啊，我就拼命讲钱这么好，不念原资产的话，天天表示清高，不要钱，我说我非常要钱。世界上都是钱好啊，你刻苦生生不要钱原子才就批评这个话，不念未必是清高啊。看到钱谈都不敢谈，哦，我绝对不谈，我未必是清高。到时候玩钱玩惯的人，他不要钱是真的，因为他玩惯了，花也花惯了，不在乎啊。越不要钱不要钱，一辈子啊清苦啊，叫做清高，情不一定高啊。他没有看过钱，真多拿这个钱啊，钱把他一压就把他压死了，那受不了啊。什么道理都是一样，所以气脉知足了不是道。这个气脉有没有关系呢？懂道绝对的关系。这个气脉的变化就像这个月亮的运行，就是现象。所以月出末比精神是衰旺，你的道在哪里？道看不见，现象看得见。那么现象果然不是道，它没有这个元气的能力，这个现象出不来呀。这个要搞清楚。因此它下面翻过来一张就有了，翻过一张这一张啊，这张将火候啊，你本这个东西，这个中，他又给了个名字。我们在人体上生命是什么？远全经，这个远字要把它改过来啊，不要写这个远，也可以用这个远了，更远的原本是这个选啊。成名号的时候，因为避皇帝的名号，把古书这个选字都改成这个远，也可以通了。这选正远正妙难斗，推斗小佛正，所谓白羊正人也告诉你道在身上在哪里。练真花清那个远正不是有形的精虫卵障啊，譬如说这个元气不发动，这个精还没有。所以有人假设说不管男生女生啊，女生的冷感毛病啊这个男生的精虫冷的毛病不会生孩子啊，你是北洋教一般就是拼命北洋精虫，这个医药绝对错了，只能培养他的元气根本火力旺了，他有形的精就和别人在争了，就会有火力了。他问题那一个冷精冷卵脏啊，那是现象，不是根本，是个远精在这里，这是一个气啊。所以说医学呢要懂这个道理，不能够懂中医西医啊，不懂这个高深医理啊，头痛医肚，这个脚痛医脚，那只能够说这个技师医技，不能说是懂医理的意思。懂医理的意思，这个远征就难了。他非精神非物质，也是精神物质，都是他变的。所以他告诉我们 远近渺难斗，看不见摸不着，无形无相。所以我说佛在释迦牟尼佛懂不懂这个呢？全懂。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上叫做心经圆明，涵盖十方，有这个东西啊。心经圆明上面最严重，下面两个话在释迦牟尼含包含果，把它裹拢了啊，含果不是含理啊，哎，写错了，水果的果子，像一横一点，一个水果一果子，哎，像，哎，对，含果十方，心经圆明，这是圆经的道理。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生命上后天，那么你说是督脉、任脉，这个。你打坐起来，这里启动那个结，过那个关，对不对呢？不执着就对了。黑豆笑火星，它跟月亮在天体上的出没是一样，它一步有一步功夫，有一步的孝念，一步有一步的福，福在福火，福于那个现象，真那个真厚。那个现象，那个真空一定出来。你比如说，这个让我们一看啊，他修到某一步功夫，他的硬堂，一看，你我们这个内行一看，这个人的硬堂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叫硬堂，一看就是个月亮一样就出来了。啊，他到某一个现象上，看你胸很简单，啊，他要争取到了正式白卵期的时候，他这个地方，你只是一看这个地方。半月形就出来了，啊，还叫做精气前要来，还叫过后一望而知。修医要修到这个程度，修道也要修到这个程度。然后你一看这个人年龄大概到什么，他的脸上精气病在哪里，一看而知。这个里头为什么呢？你是这有什么稀奇呢？一般跑江湖啊，别用神庙不稀奇，科学推度孝福经。一步又一步的符号符合那个道理，一步又一步的经验，这是不能逃的。功夫到那一步有那，你说这个现道本来的远经远气远神，这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，有此理很难无此事，叫自然科学一样，你拿出一个东西我看拿不出来，你是拿不出来嘛？它在这个生命的表现上，这个身体肉体的表现上面，一步又一步的辅证，有效果的，有效的，你做了这个功夫就有效啊，出病延年它能真能出病延年，你这个没有效果出来，没有这个经验出来，没有这个复活这个现象，那你就白搞了。说居在观之相啊，迥逆在即行凶，居就秉常，要观察天地中间太阳月亮天体地球物理各种的现象，所以要懂得已经懂得这个相术，总逆即行用。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天地，这个生命是个小天地，小宇宙，这个上面的象征啊，你哪种了那个真后自己都知道，看别人更清楚，即行用，有他的形象，有他的外形可以表达，总逆即行。离表以为范，瞻后定吉凶。所以阴阳家把它变成一个科学人，变成一个科学，不是一样，就是科学。离表，离两个度数，哪一般表就是统计，一个统计的规格，到了那一步现状。就一定出那一样的境界，修道也是一样， 所以真正修道，先把理论搞通了，做起功夫并不难了。啊，理表因为范，有它的规范，一步有一步的功夫，一步功夫有一步的现象，一步现象有一步的效念。啊，瞻后定即修。但难在哪里啊？修道的口诀容易，火候最难。我们大家打坐在座的人，好像很多修佛修道的，不管你修佛也好，修道也好，修显教也好，密宗也好，我们中国人一直笼统的名字你在修道，你修密教也好，密宗也好，显教也好，啊，修念佛也好，不管你真正的功夫啊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一个规范，没有两个，所以叫做不二法门，没有两个。随便你念佛也好，修密宗也好，修道家也好，就旁门左道也好，正道也好，这个规范是没办法逃掉的，真理只有一个。佛修叫做不二法门，是真理只有一个。那么一个规范之下，因此是一个真正道的人，一看旁门左道，一看你修正道，这个象征眼睛一看就知道。所以我们看禅宗祖师南宋的那位大禅师大会稿讲的禅，你们修禅啊，那个女录上讲，我们读这个女录已经那个气势很大，大会稿，你们人我这里禅堂里冒充啊撇饭吃，你们有没有道，在我前面，在我前面走过三步路，你的命根已经在我手里，讲得那么厉害，就是他一望而知你到什么程度，到什么功夫，那何以他会吹这样的大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以表立位，反瞻后定即修，这个外表容易，但是困难呢，不要说大会搞释迦牟尼佛、吕崇阳、慧真人自己来亲自收我们做徒弟，他把丹法传给我们，我们收不出的成功变成这样还不是难取之厚厚。某一个方法，任何方法都是佛道，用到什么时候就要不能用就换，到某一步功夫就要变，快点把它抓紧，快点放松，所以还在提起，快点放下，不一定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禅密要法漏了一个道重要的话啊，他的功夫受到此事啊，圣正圣的圣，圣字谨慎啊，小心啊，你自己一观换方法，那个开水一样呢，做菜一样，一定熟了开了，你把这个火候不关了，不是烧焦了，水也没有了啊，甚至啊自己的这一观换了这个观想的办法，不能紧观下去，这个道理重要在这里。所以要瞻后，五天为以后啊，六天就是一个气啊，小气就来了啊，三后一气啊，中气就来了，瞻后要定这个吉凶。所以应药，我们生病了吃药，药吃的过分了变成病啊，是瞻后定。发号送接令，无时小同时，所以我们打坐做功夫，这个做久的，刚才讲应义不失重，无论道家佛家，重点这个重在哪里，还在一念之间，心就是心性，这个心譬如你功夫到了这个时候，经验晓得了，应该变一步方法。譬如说，我跟大家也现在流行的 变成了乱七八糟了啊！上单的在这里，不过现在一贯道啊，通山水四桥都是这里，这叫上单的。密宗啊啊，叫做什么密接人啊？中单的两个乳房中间，都四面对正身。下单的肚脐下一层三分啊，一层三分就四指，实际上就是三指啊。就是一层三分，在每一个人中指的这一节来计算啊，每个人自己中指这一节。那么我开始告诉大家不要乱手，有些年纪血压高的人啊，说去收一贯道乱七八糟跟另外一个都神经了，都得了神通了，不过交了第二号去了，第二号是神经啊，就很糟糕。有些女性不要手下单的，一手出大毛病，各种病来了，甚至稍稍久了一点会得血崩的症，血崩女性啊，就很严重，至少淤孽会加重。但是不一样，不一定，应力不适中啊，哎。心肾之力，所以道家讲肾命双修，肾功参透了的，其实还不止这三种了。这个真厚啊，要自己晓得调配。那么万一气机到了上顶，到了顶的时候是干什么？啊，一般人有些呢，比如有些常常问，哎呀，头等都裂开一样啊，尤其修密宗的人，修破瓦的啊，修过破瓦法的，一天到晚头等发僵，要裂开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他就不知道，就是火候不知道了啊，肝后定之凶就不知道，你光在上庭一手啊，高久了以后血压会高，所以最后啊。都是脑溢血死掉，修道修密的我看得多了，不是死在脑溢血，就死在心脏病。这理由何在？他那个气脉的变化到了某一步啊，问题都出来。第一篇是讲火候，不知道火候，你人自然跟那个气脉的象征都跟他。那个感觉是跟他跑，这就佛法高明，就随受相行识，你这个受因感受离不开依他起，你的气脉在哪里动，你感觉自己晓得清楚，是啊，很健康很强壮，他你身体上哪一点感觉你就空不掉在哪，你比他牵走依他起，受因受即是空，空即受，是受，受不以空，空不以受，你做不到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你空不掉，你理论快讲，你空不掉，空掉可以往生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要瞻后定即凶，你知道，定后已到，到这个时候干什么？你赶快养急了，向来等赶快入阴证了。阳极阴生，他需要是阴生啊，通通什么样子的啊？等于这一堂男人国，这个国土我们十一楼讲是男人国啊，好几百年了，突然现在来一个女性进来，我们全体都是他的子民，跪下喊万岁，这一阴来这是多有需要，多重要啊，所以要是修道要懂这个道理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功了，你赶快去睡觉去了哈，啊，赶快想办法走入阴证了，哎，这个地方，所以说，发号神接令，我是小东西，小在交也，小日已经在用，小日是交通这个交日。我们后世这个交通交子啊，就从小字变来，小动一个卦 一个现象要六项六个步骤，每一个步骤变化，所以每一卦就变卦了。啊，譬如我们乾卦六爻，那六爻啊，你画个乾卦啊，六爻，第一卦就是代表阳，阳到了极点，阳极阴生，下面阴生变了，那乾卦不叫做乾，乾风扣。哎，也就是说，你气机真到了顶的时候，难受到极点，一身精气充沛，整个都在跳动着，你赶快需要正入阴来服啊，不是阳来服，需要阴来服了，要天风够。哎，第二小这一变卦又变了嘛？第二小变有两种变法啊，第二小变呢，天山震。这个时候你人就昏昏迷迷要睡觉去了，这个灯不是睡觉就进入混沌状态了，这是一种变法。还有一种变法呢，刚才说哎，第一小还是阳小，又变成阳小，再接下来中小再变结果这就不是天山灯啊，这个上卦外卦还是乾，下卦内卦离中虚堪中满，变成离卦了，离说火天火同类，那就不同。那假设我们打坐做功夫呢，上面脑子一念不生，下面是啊，经过身体啊，所以在佛学叫做真暖，道家就叫做阳火，所以表达功夫到了呢，啊，所以这个你们看过《七经传》的，我看有些同学这两个手来拿着《七经传》的翻一翻啊，到这个时候啊，所以那个啊，这个那个什么什么阳啊，一下又我记不得了啊，不是王重阳弟子啊，马不是马大爷，另外一个啊，所以在奇女馆来做功夫的，那么达摩祖师在看到啊。怕他拜道了，故意画起来来看他，他也晓得他们就是来度他，不放心了啊。然后他家也不说穿了，听到你来了很好，他在妓女馆叫一个妓女啊，把茶壶打凉水来，打了一个给他们都是柴花，一个放在肚子上，等一下开水开了，冲茶给他喝了，哎，他们就是喝了这个茶，好，就不说什么，你可以在这里收到，就表示。虽然在这里狐狸生炼，他没有拜道，没有漏气，没有漏胆，阳气还没那么充足，这个天后同人之话啊啊。那么在佛学呢，就变暖，暖顶人，所以要晓得这样变啊，所以叫做无始小懂事啊。所以每一个功夫正该到哪一步，你晓得要改做哪个法门，要正入哪个法门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懂啊，修道那么简单。你看古代的道家的人些佛法修佛要通五明，菩萨要通五明，内明、一方明、工巧明、阴明、生命都要通，修神学三道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通人事，阴阳虚数冰冻，什么学问都懂。唯有神学不读书，但是书跟上一般修佛修道的人啊，哼，都是八个字：得少为主，必无亲王。怎么行啊？看得不行，都是得少为主啊。必无亲王，关起门来，必无不是亲王，必无亲君，周武子君那个君，自己以为对了，对，人家说哎他对了没有？我说对啊，哦真对了，哎，我说他本来鼻子对到嘴，真不对，要知道，所以这句话重要，不是要小东西，那么。这个阎王再翻过来啊，这篇榜上卦河多文，下差地行流， 终极人生参火考三才。你看道家的祖师魏征阳火龙魏白杨火龙争论，这个祖师也告诉了这部千古丹经必就告诉了要多少学问的能成，先不是上观佛陀文，要懂得已经的佛陀罗书，上观于天文，下察地理，下知于地理，修道的科学，懂地球物理、天文物理都是一样。哎，终极于人生，终极还要通人事，上通天文，下通地理，中通人事，参火考三才，天地人会是三才，一切学问法则都要了解了。动在送卦解，静在应陶瓷。所以身上每一步正步，每一步变化，这个卦气，卦气，那以前来讲，这个名称叫卦气。卦气一动的时候，寻追查卦节，每一节每一节，下一步是怎么走？哎，每一个正改来自己知道现在是什么现象。所以你们大家问我什么正改，我都给你有个价钱，你们都很奇怪怎么知道呢？就自然之理，我是没有道啊，也没有神，从自然之来之理啊。为什么动在从卦界一定矮的，它是个科学。静则应陶瓷，静下来一念不生出，那么这个时候佛学还没有来，他你要看周易的陶瓷。陶是一个野兽的名字，古代已经都用兽来代表啊，龙啊、马、象啊，啊，陶，陶是什么？古代说这个兽是铁的。钢铁到他嘴里牙齿一咬崩就断了，所以孔子就已经下面韬曰，有人念成坦曰，啊，就正国语念什么为标准很难讲，我这个是普通话，啊，韬普通话是通行全国的啊，是中原音，韬这是什么呢？断女曰，断下了绝断女。所以已经呢，陶瓷是孔子想断语，就是什么的，这个卦讲什么？哎，但是孔子做陶瓷，并不是光讲物理，啊，并不是光讲哲学，中间还讲了修道的道理都在内。孔子懂得，不是不懂得，是静则应陶瓷。换一句话，这一句话说静。就要用陶瓷一样，要决断，能断就断，是念头不起就不起了，像陶一样切断。所以我们开始，这个古人翻译《金刚经》，有人翻译加两个字，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金刚经切断，提得起放得下，啊，能断，尽在用陶瓷。乾坤用四心，天下然后治。这又讲到政治哲学上的应用啊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这个他是禅宗就开始是讲乾坤两卦，懂得乾坤两卦生然一阴一阳这个道理，就是生灭的现象。懂了以后，哎、啊，用四心，你把这个用。相与用这个法则把握住了以后，懂得修道，天下然后是天下大事太平。尽管年纪到了八九十，懂了这个理，下手修持用功，一样可以出名延年，返老还童，长生不老，真的。不过今天我听到有好消息，有个朋友才在跟我讲啊，这个医药已经研究出来了，当然很秘密了啊，这个绝对可以抗拒老死，而且正在四年来有一几十个老头子， 他就半年以后啊，那么身体就检查身体中外形一切都健康，而且退回到四十年啊。我说你来给危险我，他说没有了哈，这个东西啊，房子快要来，快要到你手里了啊。那好，看这个是外药外丹，也是中国的古方，加强身体科学、身体实验、身体念，是有道理。但是要懂得健康两观的应用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啊，好好这一篇。但是有个重要的道理我们要知道，现在我跟你们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，也是你们懂了就很严重，不懂的马马虎虎就过去。我们念着佛修佛家释迦牟尼佛永远告诉我们，生灭法是不对的啊，佛在小众，所以佛在天女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啊，寂灭坠落，到如此就可以得罗汉道。所以啊，一念不生，全体切生灭念头切断。那心理上讲是生灭的念头，但是生灭法我们注意啊，在生理上也有生灭法，所以有几天你念头清净，刚刚清净好不了几天，你看大家修道一辈子，这几天好啊，念头要清净，哎呀，就是戒律清廉呐、啊，然后看人家就像周末啊，你想我这多好啊，戒律清廉，对症心不动啊，哎，你过不了这些啊，你动得比人家还厉害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心理生灭法，身体也有生灭法，就是一样一样。能阴能阳的那个不生灭的不在这个生灭上，而且生灭法并不妨碍哦，而且懂得这个生灭法不妨碍，不所以后来在大乘佛法上他就不匹薄生灭法那么厉害了。道家现在告诉你阴阳是伪道啊，这个法就是挨着生灭与不生灭的是法不二。那么这个消息在魏末经、在法华经、圆觉经都就泄露了。所以这个修法的道理啊，哎，我们修炼这个气脉的道理，生灭法，但是生灭一步有一步的象征，一步一步今后你那个不生灭把握住这个生灭的话，最后修到不生不灭处成道。这个人问题给诸位去念叨念叨看，有这门在座的呀，生从如是道三教的很多都掉在如是的道三教的缸里去啊，现在酒缸里去还爬不出来的还蛮多啊，希望诸位自己爬开怎么爬出来啊，这是个很重要的题目。火候之道是讲生灭法，在生灭法中啊，有现象一动一静之间要把握得住，把握不住啊，这个道家讲这是带道法门，失败的呢你请功了还会失败啊，把握得住才真懂得中国正统的道家，那么对这个传统期的念头不冤枉啊，谢谢大家。